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香港战中抗议活动今天进入第四天，港府与抗议者之间的对峙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今天早上香港政府在紫荆花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国国庆的升旗仪式。出席升旗礼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称，理想的政改方案因人而异，自己投票强于在电视上看别人投票。中国人大上个月底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不允许公民提名。这一决定引起了香港民主派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北京控制下的假普选。那么港人对真普选的诉求能否获得满足？北京政府将如何解决这场政治危机？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几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海燕。海燕你好。海燕呢是通过电话从香港跟这次节目进行连线。另外呢是我们节目现场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资深社会学专家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亚威。我们欢迎各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都欢迎您拨打这通电话来发表您的见解，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呢，我想问在香港的海燕，就说您，我们知道你非常的辛苦，在连轴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就是香港政府与香港市民抗议市民之间他们的这个对峙呢，目前有什么新的进展？海燕，
对，从昨天跟今天的街头的示威情况来看呢，这种对峙局面基本上消失了。现在有一种状况，就是警方似乎有一种大撒手的这种趋势。就是我已在这个中环还有这个四周，你进入这个会场区的时候，占据区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到任何警察。今天比昨天的警察更少。这也促使一些这个泛民的支持者他们担心，警察撒手不管呢，实际上会给这个战中运动还有学联他们维持这么几个大的占据区这个场子的这个秩序和治安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他们担心故意的搞事，完了进行抹黑，完了给警方打压制造借口。
嗯，海燕，刚才我们看到报道说，参加现场抗议活动的人数呢，现在已经达到了20万，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有消息说，今天呢是中国的国庆日，香港也要照例的放假，今后一两天。那么在这一两天过去以后，这场抗议活动的势头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
目前在各方正在角力的问题。今天下午学联的秘书长曾奥辉他召开记者会，向特首梁振英发出最后的通牒，称在明天晚上之前，如果梁振英不下台的话，他们会将行动升级，主要是包围政府的一些主要的部门。但是他们把比如说类似像消防啊、医护啊还有社会福利这些与民生有关的这些部门呢刨除在外。刚才整个一晚上从大概7点左右一直到现在，他们学联和学民思潮的代表一直都在立法会里头一位泛民议员的办公室开会，而且刚刚不久前呢，战中的几位人也去加入他们的会议，就是商讨如何将行动升级。另外呢，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根据这个香港媒体的报道哈。就是接近特首梁振英的人呢向传媒发布消息说，这个梁振英呢愿意跟学生对话，但是不应该预设条件。而且呢这位消息人士声称，就是说梁振英是绝不辞职。所以这就目前要制造另外一个就是僵局，就是说现在战中他们的底线是 对像陈建民、戴耀廷他们的底线是，只要梁振英下台，就可以有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特首出来，重新开启这个五部曲的政改咨询，这样呢，就给北京一个面子，因为他们知道，让北京人大常委会，撤销这个人大这个有关政改的框架决定，就是落闸这个决定呢是有困难的，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做到的就是让梁振英下台，重启这个政改。但是对于学生来讲呢，他要求梁振英不仅下台，而且要人大要撤回这个决定，而且他们要坚持这个公民提名。所以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从学联和学民思潮跟这个战中之间，其实有一些就是说要走多远的这个目标上的一个分歧。
是，海燕，你在现场连续了采访了好几天，据你的观察，这场运动组织领导是不是比较统一？就像你刚才说的，发起和组织这场运动的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人士？他们在诉求上是不是一致？
就是说这场运动其实是星期五开始，就是由学潮主导，最后因为学民思潮的学生，还有学联的学生，以及少数的市民，星期五晚10点半左右，冲入他们所说的公民广场，也就是政府总部外东侧前地，这样导致这个警方驱赶，而且逮捕了一些学生，像黄志峰，而且在第二占据公民广场旗杆处的70多位
学生，刚刚也同意。
市民进行了清场，所以这个激化了就是整个星期六这的人也出来要坚守守护学生。
最后这个音频不是
这个在压力之下呢，站民也站中呢也提前宣布站中。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这双方就自然的合成一块，但是他们在具体的这个目标上到底走多远，应该是有分歧的。
好，谢谢海燕。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线上的龚小夏博士，就是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也谈的，就是这次的这个战中运动中，我们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说很多面孔是年轻人，而老一代的这些民主人士呢似乎没有怎么露面，起的作用似乎是这个至少是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从去年战中发起的，就是开始谈这个战中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当时我还在香港，我也就跟他们，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呢，也跟各方面人士都谈了一下，我就发现吧，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李柱铭啊，他们那个刘谦石啊，他们等等那些比较已经是支联会的那些人，他们对战中是有疑虑的，因为他们对这个就是说如果自己采取这样的行动，特别是采取就占领一个地方，就近似于就向法律挑战的行动呢，是不是会给中共制造更多去干预香港的口实，而且呢是不是会给香港局势带来进一步的危机，这是他们很多人的考虑。但是呢这次参加就组织者，尤其是参加者，香港学联都是香港非常就是一帮比较年轻的学生，当然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也比较热情的教师，但是我们看的学生为主体，这个让我想起了很多地方，包括89年的北京的学生运动。
是，小夏，刚才海燕已经介绍了，目前示威活动的他们组织者的诉求就是要求梁振英要下台，因为刚才海燕也介绍到，如果要推翻全国人大不久前做出的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是很难的，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整个全国人大制度的问题。那么在你看来，北京在目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满足示威者的要求，让梁振英下台，起到一个丢卒保车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是像媒体普遍报道的进行冷处理，静候几天，让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自行的消退一些？
我自己个人在观察看来，因为这是梁振英，我们都知道是中共党员，就是很多年的地下香港地下党嘛，那么他是不是辞职，不是看他的意愿，是看北京的意愿。那么如果我们可以说吧，香港这次战中运动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第一次大危机， 其他还不算，这是一个危机，就他必须要马上处理的。我觉得从中共的手法要看呢，他们不像是一个在这方面做让步的人。如果在这一旦让步，说梁振英要下台的话呢，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你就放开香港真普选？那么他们最近就说香港普选这个香港这个战中的消息啊，在国内被封锁得很紧，大陆甚至抓了20多个人在网上说要传播这个消息的，所以看来呢，目前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并且《环球时报》都已经就发出一个半官方式的威胁，说如果香港警力不够，中国的武警可以进去。
嗯，但是东方今天从北京报道，中国官媒今天的调子似乎在往下降了一些，他们更多的不是在威胁，而是在规劝，就是劝大家不要太这个不理性的采取行动。那么你认为，而且有报道说习近平已经派了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赴港来紧急处理香港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未来几天香港的政局有可能出现这种和解或者好转的迹象吗？
我不是很乐观的。汪洋在广东待过，他也大概对香港也比较了解。那么香港这个问题真是个晴雨表或者试金石，因为香港市民现在发起他们叫撑伞革命，就撑伞在广东话里撑伞，就是说把你推倒的革命，也就是对付这种学生运动，这种运动呢，我们看那学生已经宣布无限期罢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政府退后一步未必能换得对方退后一步，
是
这是中共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呢，我觉得根据他们以往经验，他们退后一步不太可能。而这里国庆，就是我觉得最近这舆论有点变吧，可能跟国庆节大家他们就不愿意冲破这个所谓的喜庆的气氛有关系。
嗯，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亚威，就是说你是我们这里的这个法律专家啊，就说到这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包括这个公民的这样一个游行示威活动，那么在中国大陆是非常罕见。那么除了89、64之外，那么其他的时候呢，显然是没有香港市民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对公民抗命的这么一个实施一个行动。那么公民抗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这个词，我想在中国内地的这普通民众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那么即便听说了也不知道它的内涵，甚至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吃惊，就是说公民怎么可以抗命，这么公民抗命在西方的这民主体制里头它的特点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呢，我们香港这次的大规模的学生这个运动啊，其实也是被称为是公民抗命运动。那么公民抗命其实它和这个合法的游行示威是有区别的。那么公民抗命呢，在一般的法律概念是说呢，它是讲的一个是故意的这样的一个违法的行动，针对一个他认为看来是不公义这样的一个恶法的这样的一个故意的违法的行为。但是呢，这个违法者呢，他愿意承担法律的后果，甚至包括入狱。但是他强调一点，必须是以非暴力的和平的方式所进行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公民抗命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有人说，那你既然又抗公民抗命，那么同时又要遵守法律，这两个关系怎么去平衡？那么一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呢，这些公民抗命的人呢，他是只在推翻这个恶法，而不是说这个法律制度啊，按照西方的这个概念。所以呢，他呢不强调说我要把你这个制度推翻。不过刚才小夏谈到了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香港这个 Umbrella Revolution 这个
撑伞
革命，那么看来他这个撑伞革命的有内涵的意义，有这个推翻的意思。那是不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公民抗命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个都说不准。
谈到美国呢，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些人在香港爆发抗议活动之后呢，在白宫的请愿网站上发起了一个请愿活动，它的名字就叫做支持香港民主，并且避免在香港发生第二次天安门屠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在请愿上联署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根据美国白宫的规定，如果要有10万人联署，那么白宫方面就要做出正式的回应。到现在白宫已经做出了正式的回应，我来给大家来宣读一下。白宫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香港局势，美国在全世界都支持普世的基本自由，比如和平集会自由以及表达自由，我们敦促香港当局克制，并且抗议者和平地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一下白宫的网站来看一看这个声明的全文。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香港的战中和平抗议活动。现在呢，我们请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山东的孔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
你好。
请讲。
你好，刚提到提醒这个习近平大帝、梁振英特首，你们都不是普选上来的，但是你们是华人。世界上普选国家有超过了98%，不普选的国家不足2%。你们都有家庭、父母、子女，为了避免在中国再次发生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荒唐的事情，希望你们顺应天下大势，不要做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独裁者的事情，给你们的祖上后代留点德。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云南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主持人。
请讲。
喂，
请讲，听到您了。
张先生。
我看到了这个学生战争的话，这个有的口号提的太过分了，要求那个普选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中央政府绝对不会同意的。
嗯，
你同不同意呢？
不然的话，中央政府的面子在什么地方呢？
是。好的，谢谢云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中国的官方媒体没有看到现场报道，只是看到人民日报社论了，就是是香港，是告诉香港人不要着采取过激的行动，来警告一些外国人不要插手这个运动。我认为现在讲法治嘛，中共司法局四中全会叫依法治国，就是说基本法是一国两制，就是香港人要考虑到是要尊重中央政府，这是一国嘛，但是都一个中国，就不要有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些行为。但是在香港既然是两制呢，他就享受与大陆不同的民主，就这一点呢，大陆人民也要考虑到这一点。我希望就是香港人民不要做太过激的举动，但是也不要采取镇压的行动。镇压行动我想与将来处理台湾问题只能造成一个负面影响。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新疆的陈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香港的这些行动，首先这是一部分人，他们这个再多就是说20万也不能代表香港几百万人呐、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认为不能吵得太凶，是吧？这个美国之音呢，应该是个国际知名这个媒体，希望你们要站在公正公平，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不要以小部分人的这个伸张，这样可能对你这个媒体的信誉也是一个影响。
好的，
好，谢谢啊。
好，谢谢新疆的陈先生。小夏，刚才河北的张先生他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香港他现在是实行的是完全于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我们知道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它的主权回归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中央政府保证香港在50年内它的基本制度、生活方式和公民享有的各方面的民主都保持不变。香港基本法同时规定到2017年的时候有可能进行普选。现在的问题的症结就是香港要进行什么样的普选。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最新的规定，这个特首的候选人仍然由一个1200人的推选委员会来提名， 而这些提名他们本身委员他们的身份背景等等都有诸多的限制，那么香港人就怀疑他们能不能代表香港人民的基本的利益，问题的症结是不是在这里？
这就是小圈子选举的问题，一直是说等于你说1200人，那么是跟中央都定好的这些委员会来选，你选出哪怕你有10个候选人呢，就甲乙丙丁，就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差不多，只是跟对中跟中央的关系差不多，不见得代表香港人利益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香港市民自然觉得是自己是一种受骗的状况，是不是？那么我觉得香港是现在香港社会从法治、民主和习惯各方面已经成熟到完全可以普选，这种不让真普选的这种做法吧，实际上真是非常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海燕，刚才新疆的陈先生提到一个问题，他提到参加这场示威活动的仍然是一部分人，那么香港的大多数人呢是保持基本上的沉默的态度，或者并不是完全支持。但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天形势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在警方对于抗议的学生动用了催泪弹和胡椒粉以后，喷雾剂以后，那么市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但是虽然20万人数不是很多，跟整体的人口相比，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现在香港市民参与的是一种公民抗命的形式，就是说他们愿意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承担一定的风险，也就是甚至包括被捕的风险。这个是能有这么多人走出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这个香港媒体或者是所有好些在现场的民众可以告诉你，是因为警察在9月28号第一次向和平进行抗议的或者是示威的这个香港市民发射催泪弹，这个把香港的许多的民众从家里给打出来了，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再容忍政府向市民发催泪弹。另外呢，这个我们不要忘记22号呢，战中运动搞了一个全民投票，至少有近八十万人出来投票，其中有72万人呢都支持，包括比如说公民提名或者是三轨方案的真普选、真普联的这个三轨方案的这个就是民主带有非常大民主这个成分的这种选举。所以呢这个整个泛民他们在香港要坚持这有真正选择意义的这个真普选呢，还是具有相当的民意的。
好，谢谢海燕。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民主运动的现状以及它的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的，是我吗？
是您，请把您的电视或者电话的声音关小。
我讲一个问题。好的，电视声音关小。
是
这么一回事。首先第一个问题，香港承不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的领土，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毛一回事。第二个问题，如果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是必须的。
好，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你们好。我是说我首先是我是支持香港这个市民的抗命运动。将来的我的意见是，这个中国政府啊，应该向那个香港政府学习。虽然这次抗命运动和香港的那个苏格兰的那个独立运动性质不一样，但是呢，像中国政府呢，我希望中国政府呢学习香港政府的宽容和大度。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赵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在英国统治下，港督是公民普选出来的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香港人不上街游行呢？第二，在美国的操纵下，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实行了民主，他们的国家现在是什么样子呢？请大家分析。
谢谢辽宁的赵先生。好，我想请小夏来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这个里面有两位是非民主派。
对，我第一个是就是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人没有民主，可是有自由。香港是个法治国家，就非常就英国式的法治，而且在那个底在英国人统治下，香港人也是逐渐在走向民主。那么我想呢，现在就是已经回归实民主，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就是说它民主是否实现，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公民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有多少信任程度，是不是？那么现在这个就是香港这个要求民主这个呼声这么快呀，有一方面呢，香港人越来越成熟，民主是一个趋势；另外一方面呢，香港人对现在中共指派政府不那么信任，越来越不信任，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香港的民意。那么人民需要这种民主制度。
是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太多了，我想把最后时间交给我们在香港的记者海燕。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呢，香港目前这场民主运动反映了香港公民、香港的民众对于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这十几年以来现状有所不满。第一个就是香港目前的政治民主方面仍然进展缓慢，另外一个香港的经济目前也不是非常的繁荣振作，另外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一些中国大陆游客到香港以后一些不文明的行为等等，引发了香港民众对大陆民众的一些不满，所有这些都体现在这场民主抗议的这个活动当中。你在现场你的感觉是什么？
对，我跟许多一些中学生还有一些市民进行交谈，他们谈就是说中国很多就是说现在都是靠我们中国大陆在支撑你们香港的经济，是我们的自由去带去财富，带来这个职业，但是好些香港人就是大陆人，他就是说你自由行是支撑了香港的经济，但是直接受旅游的自由行的都是一些香港的这个商家。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他们没有直接的受益，而且呢，相反，因为大陆的资金来炒高香港的楼市，而且因为它的经济被掏空，所以呢，已经十几年，就是大学生的毕业找工作这个起薪都一直没有变，一万多一点，而且这个物价全部都上涨，而且全部变得拥挤，就是说他好些一些香港的普通市民，他感受的他不是你自由行给他带来的这个旅游给他带来的这个好处，他是想其实他们受到的影响呢都是这些另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有些人对这个香港人对大陆人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反感的。
好的，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我们结束对第一个话题，香港民主诉求声势大，北京政府如何化解危机的讨论。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美国攻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国会作为在哪里？我们马上回来。